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你是信实的，你是充满良善的，主，你的爱永不止息，你的爱长阔高深，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测得透的。今天带领我们进入妥拉的第二个部分，挪亚，对我们的心说话，帮助听的，帮助讲的，使你得荣耀，让你的心蒙受安慰。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小巴小龙，有时候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呢，几年下来我们常常感觉到什么妥拉跟实际上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好像有呼应。那今年这一次呢，我特别有这种感觉。你知道什么感觉吗？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一直下雨，不停的下雨刮风，今天还在下雨还在刮风，第七天了，我算算看差不多有七天了，对不对？对，感谢主。所以神在让我们我自己想啊，我不知道你们，神在让我们经历一下这种洪水，当然他不会再用洪水来灭世了，但是就是这种风雨，你会觉得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家，好像门关起来，窗关起来，你很平安，对不对？有这种平安的感觉。但是你会觉得想出去都不能出去，能想象你关在家里不能出去一整年吗？一整年都不能走，都不能出，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它完全是密封起来，天那个窗子也是关起来，门也是关起来，从外面关起来的。哇，谁愿意住在这样的船当中一年？有没有人 ？No， 感谢主。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真的可以学习的。挪亚。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Bereshit 起初，是不是？从起初一直来到挪亚，一共十代 ,10 generations, 人的堕落败坏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知道神刚刚创造好了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一天七六天，你知道他都说一句什么话吗？神看着都是好的，是不是？他把这个好的、美好的世界交给了他所创造的人。最后第六天他创造了动物跟人，是不是？然后创造了人，名叫亚当，他告诉他，你要管理所有这个创造，他把它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你就是管理在你四周的这个园子。以前我们圣经也不是读得很透啊，感觉说哇，这个亚当真的是 superman 啊，神让他管理全世界，那他一天24小时要怎么去跑，把这个整个世界跑一圈呢？其实不是这样，他是把它放在园子里，在园子里面的这些让他去照顾。所以起初的时候，神是真的很多的时候，犹太拉比们他们就指出，这个伊甸园就好像是圣殿或是会幕里面的至圣所，或是那个围起来的属于神的圣所、至圣所，因为神可以在那里与人来往交通。那是一直到亚当犯罪了，被逐出了伊甸园，那这个地方有基路伯守候着，你不能去了。他怕亚当嘿偷偷的跑溜回去哦，赶快摘生命树的果子吃，那他就可以永远活着了。所以有基路伯拿着刀剑 挡住那个门。堕落是超过我们现在的人在读圣经所能想象的。你能够想象得到吗？你能够想象得到吗？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美好的创造，忽然之间变成了，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八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我看一下，等一下，好，先停在上面好了，对，先停在这里好了，感谢主，我先念这个经文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是上个礼拜的。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就是这一段就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来探讨一下。首先我们要来看挪亚，为什么这个世界败坏到几乎没有一个义人呢？没有一个好人呢？没有一个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神的看见他都想怎么样完全毁灭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这其中呢，有一个人，他叫挪亚。挪亚 Noah 意思是什么？休息。对，他是他的 Noah 的意思就是休息，但是他字根呢 Noah 是安静，或是指安静的休息之处，安静，你可以休息。可是呢，你知道希伯来的圣经，希伯来圣经写的跟我们的翻译不太一样，我们看下一本下一章，我们从这里来看哈，创世纪第五章28-29节，拉麦活到182岁，这是拉麦是挪亚的爸爸，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咒诅地。好，这是希伯来塔纳赫里面的原文。因为当第一个人亚当犯罪以后，记不记得神咒诅？就是你在伊甸园里面，你这是想吃什么，你摘了就吃。只有他说你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不对？所以他需不需要流汗劳苦？他不需要。可是犯罪之后呢，神说赶你出去，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劳苦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上个礼拜讲过，那个地就长出了荆棘跟棘藜。你们有没有人种过地的？你知道如果你麦田也好，你种什么稻田也好，如果长出荆棘跟棘藜的话，那么麦子或是说稻子能够长得好吗？绝对长不好的，因为它被挤住了。而且这些荆棘跟棘藜是非常非常 aggressive， 就是很厉害的哈，长出来了就把你的这些麦子稻子全部都挤住了，没有办法生产。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是一个农夫，你要怎么办？你就要劳苦去拔，对不对？拔这些荆棘棘藜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他们说，其实呢，一直到挪亚时代很辛苦，很劳苦。可是你不种，你就没东西吃，没东西吃。那听说直到挪亚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心，他就去发明了一些农具啊，就是一些农具来 来帮助这个农夫们能够更轻易的来照顾他的农田。那拉麦得到个启示，说他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他必安慰我们。他名字叫安慰，你知道叫希伯来原文 Nahemnu， Nahemnu 意思就我们是有个努，就是我们的意思，他安慰我们。字根呢 Nahem 意思就是安慰，他的意思就是安慰。然后对，刚刚讲到信心，信心是信心的希伯来文是什么？不是阿门，是 Emuna。可是 Emuna 的字根是什么？是阿门，就是字根。所以你一定要回到那个字根，从字根延伸出来有很多的字。那这个字，这个安慰这个字，跟挪亚的名字 Noah 在去休息是不符合的，是奇怪，为什么我们翻译成休息？那应该是安慰，应该叫安慰哦。那应该给他取名叫做 Menahem， Menahem 的就他必使我们得安慰。挪亚的名字应该是他必使我们得安慰。他爸爸在取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讲的这个希伯来文是他必使我们得安慰。可是你仔细去想，为什么我们把它翻译成 Noah？ 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想 Noah 会不会是他的小名啊？那他使我们得安慰，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就可以放下这么多的劳苦，不用天天在那个农田里面流汗啊，这个劳苦半天呢、啊，啊，因为自从挪亚出来以后。他们说，其实我真的，我每次说他们说，是因为我没有在妥拉里面看到哦，那个神咒诅地的这个咒诅就失效了。可是你们现在看到荆棘跟蒺藜还在长吗？啊，有没有在长？当然还在长，是不是？可是，在那个时刻，他们已经非常满意了。好像荆棘跟蒺藜都少了，或许是挪亚发明了一些器具，可以使荆棘跟蒺藜很容易的爬开，把它们挖出来，然后烧掉。所以他的名字还是叫做挪亚，还是叫做挪亚。不过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其实希伯来圣经讲的是，他会成为我们的安慰者。想到啊，我们现在不用那么劳苦了，都因为挪亚，因为挪亚。那圣经里面讲他呢，是我看有没有，好，再上去一个，再上去，等一下，对，圣经里面讲挪亚是个义人，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叫义人。我们以前常常听到有一些牧师在讲解啊，就是说挪亚是义人。在那样一个邪恶的时代，他怎么可能是义人？那一定是比较，就是在一群坏的人里面比较他好一点点。有没有听过？你们有没有听过牧师这样在解释圣经？我跟你讲，什么叫义人？你们要听过我们在讲义人的意思，就是遵行神话语的人。那遵行神话语的人，可不可能有灰色地带？我拣选这一块，我来遵行他的话，我拣选那一块不行，我不能听神的话，这个不叫义人。在圣经里面定义义人，一定是遵行神的话，敬畏神的人。那我们来看这个挪亚。他的家谱，我不详细的说。你看他的家谱，其实出现的很多都是真的是敬畏神的人。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是谁？以诺，对不对？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 后来神就把他取去了。那很多人，我觉得我这些这一生啊，听了很多牧师在讲道哦，我都记得的。听到记忆里，不是听到我心里，我听到我记忆里面去。说以诺呢被神取去，是因为如果神留他在地上太久，他恐怕也会变成恶人了。所以这是其中之一。但是以诺与神同行，你知道后来有一本书叫以诺书，你去看，这个以诺书不是一般人可以写得出来的。不管教会接不接受，或者说那犹太人也不是把它放在正典里面的。你要是有机会你去看的话，那不是一本随便写的书。真的不是一本随便写的书，你一定是经历，看见经历，因为他所写的真的是涵盖整个人类的一个进展历史。这个人如果不是跟神同行，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他被神取去，马土沙拉，对不对？神他的名，他你知道他是全从神造人开始，直到挪亚是活得最长的。等到他死的时候，名字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这个灾难就会来。马土沙拉一直到挪亚方舟造好了，快要那个洪水来之前，他死了。这是一个每一个名字都很有他的意思哈。那我们看见他的爸爸叫有能的，有大有能力的人，这个名字的意思哈。不管怎么样，圣经妥拉告诉我们说，挪亚是个义人，那么你就要知道他是个义人，他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否则的话，神拣选他出来，他肯定要跟他讨价还价半天呢，因为他要衡量一下这个利害关系，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妥拉有没有这样讲？没有，神呼召他，他就遵行，是不是？当然你会说，或许妥拉很多话都没有讲，那也可能，有可能他问了他很多话语，问了神很多话语，没有记录在妥拉上。但是我们只要看他的行动，挪亚的行动，你就可以知道他听了神的话，他就照做。这是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可以看的，你也可以分辨的。你不用去猜他怎么样。犹太人有很多的故事哦，但我有些故事我听听就好，不是我每个故事都能够听进去的。来到了挪亚，其实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就像我们刚刚所开头所讲的，他所造的世界是这样的美好，看着都是好的。为什么会来到一个地步，就是无药可救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把他们完全毁灭掉。你知道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箴言第八章啊，他怎么讲？我稍微念给你们听好了。他说箴言第八章讲到智慧，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这是在箴言第八章25-31节。他立高天，我在那里，智慧说他在那里。很多的时候他们会解释说，智慧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哦，他就是神。智慧在他的里面，他的属性智慧。你不要去分他，他就是神。神用智慧造天造地，就是智慧，不用去猜他是谁。耶稣啊就是神，就是在他里面的。他上使穹苍坚硬，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第28节。29节说，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这是他创造的时候。那个时候，三四节，我在他那里为公师，神用讲的，然后他的那个智慧就创造了。怎么创造？其实不是我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神不启示你，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算他启示了摩西，启示了他所拣选的人，也都只是片面的，你看不到整个的。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的全部。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认识神，我真的我超认识他的。那你说谎话，你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但是他让我们知道的、了解他的，就像我那个时候用上次特会的时候用他的名字，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第七节，他的名字，你只要从他的名字里看，你就可以明白他的整个的心、整个的属性，在这个地上他所展示出来给你给我知道的。在这里他说，那个时候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哇，神在创造的时候他一说就成，他要什么就马上就有，整个神的属性同工一起就出现了。31节他说，踊跃在他为人类可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当你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是在跟你讲，你心里应该有一种激动。因为神的创造，他的预备是为谁？是为人啊，对不对？他所有的创造是为人的，他所有的他在他里面的欺凌，那个所有的属于他的那个整个的，或是天使天君在旁边认识我们的至高神的，就喜乐啊，围在一起，太喜乐。为什么？神在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而且他喜悦住在人中间。这就是我们说，你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要看见一件事，就是他喜悦住在人中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才庆祝过祝棚节，祝棚节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显明他的心要跟人同住。这样的一位神创造了人，不要说时代了，一转眼马上亚当就犯罪了，对不对？马上的，并不是说等了时代才慢慢犯罪的。亚当他最爱的第一个人类马上就犯罪背约了，他不得不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哪一件事实？就是他所创造的人真的一开始就不停的拣选背约，背弃他，不停的。其实当我在想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你有小孩子的人都知道，他从小的时候是依赖着父母，很亲密的跟妈妈在一起，爸爸在一起。但是他渐渐长大，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带他到哪里去。有一天呢，看他能走路了，能跑了，好，我们就一起到那个到墓，就是墓叫做就是商场去了，反正就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孩子一看到这个店里面呢，他小小的，然后看挂着的衣服啦，挂着什么，高兴到不行，一下子你就找不到他了，完全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然后你就想说，你站在旁边看，等等看他会不会出现，没有出现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这个急死人了，赶快去找，找到他，赶快把他拉出来。你知道孩子，当他看到这个世界，花花世界展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心马上就被吸引了。就真的马上被吸引了，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本性，亚当的后代嘛，这本性就是这样子。但人也是，人神造了他，他也没有其他的 过去的经验，或是已经这个器皿已经被塑造的非常完美了，不是神把它放在那里叫他做这些事，他在做，但是渐渐的呢，左看右看，眼睛就不再专注于神了，不再等候那个风天起凉风的时候会来跟他同走的耶和华神了。堕落实在很快，一瞬眼之间就堕落了。但是从亚当的堕落一直到挪亚的时代，当你看到圣经说，妥拉说，神的心中忧伤啊，忧伤啊，然后说到他后悔了，说到他后悔了。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有想过，一定也听过，神是不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对，他在创造人类之前，是不是知道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他知不知道？知道。那为什么他还要创造？为什么他还要创造？让他心中这么的忧伤，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是他要把他们全部毁灭掉，是不是？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是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定义不要了，全部这个毁灭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人类是没有办法，无路可走，只有毁灭一条路。当然我会比较偏向他们在讲的就是堕落的天使跟地上的人女子结合，对，然后生下来，这个关系就已经破坏掉人类的那个DNA。 那你知道神创造世界以前，他当然知道他的爱子会为了人类会怎么样，他的爱子会到降世为人，会为这个人类赎罪，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些人都已经不再是人了，神的计划是不是会被中断，会被没办法成就了？甚至于在那个时候拜偶像真的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一开始偶像，然后在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个关系当中，有动物跟人，或是动物跟神没有办法想象，不是他不知道，只是他没有想，真的没有怎么讲，就没想到是这么样的可怕，连动物都已经不存了，可以讲就是血液关系都不存的，以至于他要全部毁灭掉，不要了。那我们现在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既知道，而他仍旧要创造？我们回到一件事情上来看，我们才结束的《生命记》30章，摩西在最后，他告诉以色列百姓15-20节，他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你们仔细看，为什么我用这个经文呢？你仔细看哦，这就是人类没有改变过的那个形式形态，就是犯罪的形态，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你如果拣选的不是耶和华神，你就是拣选别神， 在神的眼中，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所以摩西为什么在老人家120岁了，呼天唤地的一再的说，一再的反复的重复重复在的说，我今日要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拣选耶和华，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弟兄姐妹们，记住这个经文，然后就这个经文就启示了我们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了人一个礼物，你知道是什么礼物吗？自由意志的选择。他不介入的，他赐给人有一个自由的选择权。你可以选择，你要记住，他给我们选择权，然后他不介入，他不介入。他如果介入，这个就不是选择权。除非是一些个例，他让你自己决定。其实有的时候人就会挑战说，那你看约拿呢，神要他到尼尼微去，他就偏偏不去，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对不对？可是神有没有介入？他没有介入，他是使那个海风吹起来，那个船快要沉了，他还是让约拿自己决定。是不是约拿自己讲的，告诉那些水手，你把我丢下去吧，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不是他做了这个选择？对不对？然后他到了鱼的肚子里面，他是不是也有一个选择？他也有个选择，一个呼求，是不是？所以大鱼就把他吐出去了。每一件事你会看见说，对，神把你逼到一个地步，可是他要你做选择，你一定要选择他要你选择的，但是他不会勉强你，他不勉强你。你如果不选择他的道路，摩西说什么？那只有死路一条，是不是？可是神还是公义的，因为他没有勉强你，他要你自己选择。神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人可以做自由，可以做选择的自由意志。在人运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之先，神其实每一次都有给你指示。这就是妥拉，生命妥拉，对不对？所以我只举我们上个礼拜跟这个上个礼拜的经文来看，他怎么说？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妥拉的约，他的话告诉你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你不能吃这个。可是选择权在谁手上？在亚当的手上，你知道吗？你可以选择听他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听他的话。可是他有没有指示你？他有没有指示你？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像是该隐老是作恶，他还没杀死他兄弟亚伯之前，神已经看见他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啊？你在气什么？亚伯陷的我悦纳，你陷的我不悦纳，你就生气啊？气谁？气亚伯，气得要命啊！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神的话是说，你若行得好，谁在看？神在看。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这表示该隐有没有行得好？没有。 神已经告诉他了，你没有行好，你是不是要回转呢？得修吧，转弯呢、啊？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意思就是他不会离开你，知道你有破口，我就要等在那里吞吃你。你要记得，罪是这样子的。但是他说，你却要制服他。神有没有指示你？有，他用话语来告诉你了，对不对？他没勉强你，该隐你不可以犯罪，我把你绑起来，你不要犯罪。他没有，他就告诉你。你仔细去想，神一定是先指示的，你可以做的，你不可以做的。然后呢，又一个结果，又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呢，就是你的选择的结果。你选择生，你选择死，是你，是不是？那我们再回到挪亚的故事，是神错吗？他不应该造人吗？绝对不是。其实招致灭亡的是谁？是人，不是神。神说我要把他们毁灭掉，是因为人已经做了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感谢主，我们有他的话语给我们。当我们看到说在诗篇呢、哦，诗篇十四篇呢、哦，你仔细听啊、哦，诗篇十四篇呢、哦，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些离弃神的人心里面一定不认为有神，对不对？你要记得，为什么行恶是因为不认为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没有一个。然后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你知道神呢、啊、他创造了人，很多人以为说、哦、他创造了人之后就让他自生自灭了，其实不是、啊、他在看着，他看着每一位，然后他在等候有没有寻找他的，有没有转向他的。他说什么？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他的心呢？他只看到这些百姓，这些他所创造的人，转头完全忘记他，不知道有神。那他们不知道有神，他们用什么来取代他呢？偶像。我告诉你，最大的偶像是谁，你知道吗？最大的偶像就是我。人第一个崇拜的偶像就是自己。该隐被放逐了，对不对？神没有杀他，他放逐了，他的后代马上就什么盖墙，这我们看一下好了，他就是什么？对，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有时候很多的字，一下子出现英文、日语什么话就讲不出来了。OK， 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然后呢，他就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建造了一座城，就是围起来了。这个是我的地方。我的地方，然后这座城叫什么名字？我儿子的名字。他就以这个城作为他儿子的名字，将那个城叫做以诺。这个以诺不是后来那个以诺，不是。人一开始都是因为我。请问你，亚当跟夏娃犯罪是为什么犯罪？是不是因为我？我看着这个果子漂亮，而且可以做食物，一定摘下来吃吃看，一定好吃，满足了我的需要，满足了我的私心，对不对？眼目的情欲，那个肉体的骄傲，神的话完全撇在一边去了。 就是我，从我开始。我们今天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你很多的时候，你如果把自己摆在很重要的位置的时候，你真的是落在一个非常诚诚可为的地方，很容易摔下去。一定要记得，每当你把自己摆在最主要的位置，为什么人不这样对我，为什么我的时候，你最好向后退一步，向后退一步，然后看着自己，我现在在哪里啊？我要小心了，我真的要小心了，因为神明明的从圣经啊，从头到尾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一点，他一直在提醒人，一直在提醒人，不要骄傲，你不要依靠你的才能，不要依靠你的势力。我在这个地方有权势，不要依靠才能，不要依靠势力，乃是要依靠什么？他的灵。放下你一切的自以为自己可以的强出头那样的心，真的放在你心上啊，常常因为这样以至于跌倒太多太多这样子。那神的话语是在指示，在教导我们很小心，真的要很小心。神真的很失败，从创造人到现在很失败。不失败的，你知道吗？他永远在寻找一个人，一个人。他不需要两个人，他不需要很多人，他只要一个人。在这整个的世代败坏之下，他忧伤要毁灭这全部的人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在他眼前蒙恩，一个人。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以诺，以诺是不是一个人？他也是，这时代里面有一代出现了一个人，就一个人。神在这个世代在寻找的就是一个人，那一个人，他说有没有人，到底有没有人寻找我，到底有没有人还纪念着我，心里面还会牵绊着我的。感谢主，有一个人。所以你在读圣经的话，你会看见说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他所拣选。你说因为他拣选嘛？ No， 这些人为什么他拣选？因为他的心就那么一个人，只要一个人，他就可以拯救整个世界，他就神永远不会失败。就一个人，这个人名叫什么？挪亚。挪亚。只有挪亚在神的眼中看为义，神呼召他，神拣选他。神在今天这个世代，最后这个世代，他仍旧在寻找一个人。这个人那个心只是单单要他。我不知道你是那个人吗？因为他只要一个人，叫这个人愿意起来，愿意撇下一切站起来，为了他不顾自己，这个人一定肯定没有我伟大这样的一个思想。如果挪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你知道他造那个方舟多少时间吗？至少一百年了，是不是？至少一百年了。他有没有被讥笑？那个邪恶的世代，笑他的人一定不少。讥笑他，把他隔离，你是疯子，挪亚疯子，不要跟他来往。但是他持续的，让神要让他做的事情，他持续的做下去。哪里来的鱼？没有啊。什么洪水 笑话，没见过啊。持续的走下去，持续的做下去，你能够忍受这样的讥笑吗？你能够忍受人家看你的眼睛都不一样的吗？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为了神的名字，为了他，为了我们的耶稣啊，为了我们的救主，你能够不管别人怎么讲你，你清楚的知道他呼召你，清楚的知道他要你做这一件事情，而你就回应了，你就走了，你就往前走了，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其实我讲到就是说，你当你回到妥拉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都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出来的，对不对？有没有被骂过的？有没有被骂过的？没有。哇，有被责备的，对不对？骂得很难听的都有。被判为异端的有没有？有诶，很多有诶。可是你为什么今天还在这里？因为你知道这条道路是对的，是神的话，对不对？你已经知道了，你把所有的你的名声，或是你所有的朋友都放下了，只为走这一条道路。但是我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师母，她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你知道吗？全世界的人都反对你，但是呢，只要神跟你在一起，你就是多数，对不对？你就是多数的。所以这句话也送给每一个人，你是多数的，你不是少数的。回归妥拉不是少数的，神与我们同在，神带领我们，我们就是多数的。那今天为什么要装备每一个人？因为你就是你一个人，你就可以改变你的四周，改变你的教会，改变许许多多的人。或许因为你一个人可以改变整个台湾岛，真的。神可以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当然可以。所以他找你，他呼召你，而你的回应是，我在这里，是不是？所以你就往前走，这个叫做拣选。他为什么拣选你？因为你拣选他。他为什么转向你？因为你转向他，知道吗？所以你要放在心上，你要放在心上，知道自己走这条道路，尽管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可是他配，他是我唯一所服侍的，所爱的。再提醒大家，在回到妥拉之前，你一定要先爱上他，而不是先跟他讨价还价，而是看他的话语，先知道他为我所做的是什么。然后，所以我要遵行他的话语，我要遵行他的话语。感谢主，真的感谢主。挪亚，我在这里要跳到耶稣啊常常讲的一句话。挪亚，我们今天也读了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事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OK， 你有没有常常听到说，你们不要去想耶稣啊什么时候来，有没有？不要猜，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时辰，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事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我已经讲过这句话，讲过这个为什么不知道了，唯独父知道。这是一个婚约哦。但是我们今天打开神的话语哦，第七章，创世纪 Bereshit 第 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他已经建好了方舟一百年，来到了这一天，神说你们要进入这个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好，我问你，如果挪亚不知道这个雨什么时候下，猛叉叉的也不知道，然后忽然间下了，他来得及来不及？肯定来不及，对不对？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听神的话蒙神呼召的挪亚，神在七天前就告诉他了。有没有对他蒙蔽？有没有说不让他知道的？没有，七天，而且告诉他要下多久？四十天。那要他准备什么？所有的动物都要进去了，对不对？你听见了，弟兄姐妹们，不要乱解释圣经，认为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你不要乱猜了。我告诉你，你如果与神同行的人，你在他的里面，你听他声音的人，你一定会知道，你的里面一定会知道他要来了。我讲过，那个心腹一定知道他的良人什么时候要来接他，他一定早就准备好了。或许今天晚上没有来，明天晚上他一定来，在心里面他会知道。尽管这位良人不知道他爸爸什么时候说可以去，可是这个良人也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房子已经准备好了，时候那个时辰差不多了，你知道了。作为一个等候的心腹，你一定会知道。我的圣经，我的妥拉告诉我，他不会不让我知道。只要你是在他的里面跟他有亲密关系，如果你中断了，你可能不会知道，你或许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与他同行，与他同行，在走在这条道路的时候，你真的在他里面，你那个灵里面会知道的，明白吗？七天，也说什么时候会来，很多人都在猜，很多人说今年，哎呀，所以我们吹角节的时候就准备的妥当啊，在等他，因为相信吹角节的时候是他再来的时候。到了吹角节啊，今天不会来，今年还不会来，还不到时候。如果到有一年，你会发现说，会讲说他要来的这样的话，你听不到了。我再次跟你讲，当有人跟你讲今年一定会来，吹角节的时候一定会来，每一年都在讲，讲了一年，讲了十几年还在讲，等到那一年他真的要来了，你真的知道的时候，没有人讲了。你们听进我的话，我放在心里啊。你不会听到这些话，但是准备好的人，那种里面的激动、震荡跟渴慕是强烈到不行的。他快到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他快回来了，是他快回来了。什么时候？每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等到他快到的时候，他真的要来的时候，你听不到。有一天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你听不到，因为那进入了里面细微的声音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而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不会跳起来用广播跟大家讲，因为来不及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他来的日子真的是你讲也没用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放在心上，你一定要放在心上。所以与他同行，在他的里面等候他的人，不是从有一天开始，不是从明年开始。今年崔小杰没有来，那大概是明年哈，我还有一年可以胡作非为一下哈。No， 不行，你要天天的与他同行，读他的话语，行他的道，不是只有读而已，要行他的道，与他亲密的连结，你会知道，你一定会知道，可以吗？我今天给你们的话放在心上，你听听，放在心上。知道他要回来的日子，绝对不是让别人来告诉你的。你要记得，绝对不是让别人来告诉你他来了，他要来了，不是，是你里面要知道。这个严重不严重？真的很严重。你不预备好，真的你听不见，你不会知道。就是人告诉你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准备好。但愿神帮助我们，真的神帮助我们。所以当耶稣啊告诉门徒们这句话的时候呢，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不知不觉，不知道的人就是不知道。OK， 挪亚七天以后，水就会来了，洪水就会来了。神已经让他知道了，他有没有再到街市去广播呢？你们要悔改，在七天雨要下来了。我告诉你，没有，他忙死了，他要赶快把这些动物都七公七母一公一母都带进去了，对不对？没时间了，不知不觉。所以他说，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四十二节，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警醒的人绝对不会突然，绝对不会被震惊，不知道，不会警醒。你警醒的人一定会知道。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真的是不是那么的让我一定要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天天都准备好，所以他什么时候来，我准备好了。这个才是我们的态度，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知道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那个，耶稣在讲挪亚的日子的时候，挪亚的日子的时候，真的就是不知道的人不知不觉被水冲去。但是你要记得，一个有拣选跟神话语，听神话语，行神道路的人，他准备好，他知道，他会迎接那一天来到。我好像在重复，我还是要重复跟大家讲啊。时间到了，你知道，你心里知道，你不用当先知了，你不需要去广播了，因为真的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有耳可听的，听进去的人，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要明白，要知道。那今天我要跳到一个最后十一章啊，这个最后的十一章。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讲过每一个地方，但今年我想讲的是十一章，叫做 One World Government， 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你们都没有听过啊？啊，听过？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正在那个？你要是有个新闻呐、啊，放在你手上，你在看的，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很可怕，就是照着 但以理书照着启示录正在进行，只有那些有注意的人，那些心里面有预备的人才会看到这一点。那所有在世界上在发生的事情，你就不会觉得很吃惊了，那个是会变成你更要警醒预备他再来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 OK， 我们来看11章1到9节，刚刚已经读过了，刚刚已经读过，但是我们还可以再看一次哦。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那个天下人，你脑筋里面不要想到像现在一样全部的天下人，从挪亚到宁路，我们讲到第十章的宁路，大概只有三代，不到100年，100年左右吧，就是三代人。OK， 所以所谓的天下，其实就是那八个人带出生养出来的自己家人，但是有多少呢？当然很多，几万人都有。如果他们生的是一年生一个，当然有人算过了哈，几千人、几万人都可能的，因为他们互相的那个通婚。那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从挪亚那边来的，对不对？我们不仅是从亚当，其实我们是从挪亚的后代出来的，每一个人，闪、含、雅弗，那是三个儿子里面出来的。天下人，所以在那个时刻呢，他们的话讲的话都是一样的，有可能是亚兰文、亚兰语、希伯来语，有可能。然后呢，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有可能你知道那个亚拉拉，他们停在那个亚拉拉山，对不对？然后下来就慢慢往东移。那亚拉拉山靠近土耳其是吧？就土耳其的地方移下来，往东就是什么？士拿地。士拿地其实意思就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就是两条那个大河。这两条大河冲出来的土地是什么？非常肥沃的，所以他们走到那里就平原呢、啊。士拿地平原就住在那里，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相信这个就是宁路是一个领袖哈，他当时的领袖。这里面的那个信息很多，但是我没有时间全部讲给大家听哦。这些人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就是柏油当灰泥。光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妥拉的希伯来圣经里面就非常非常的丰富，以至于几世代的拉比们钻研在这一块这个经文里面。为什么他们来到了士拿地？来到了士拿地，这个士拿地其实就是巴比伦加勒底那个出来的地方哦。这个到一直到启示录都关联的，所以这一块地非常的在你要明白圣经、明白末世的话，这一块地你一定要明白的。这一块地，据说，为什么他们要拿？他们要做砖，因为在那块地平原没有石头，但是那个土很特别的土质哈，把它拿来做砖，要用火烧了以后，就好像砖一样啊。我们这样明白了解这一段经文，就是说从他的话语里面这样明白，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砖，这个烧出来的那个东西呢，我听了一个拉比在讲，我觉得太吃惊了啊。他这个东西有点像是我们现代，我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话来看的话，这个地方所烧出来的东西有辐射，就是有辐射性，就是有那个辐射性啊。 我没有证明啊，但是我听他们在讲的时候，哇，太厉害了，因为他从希伯来文里面去分解这个话，这个，以至于他里面是用感觉说，你把它弄一弄，然后你就烧成砖。他说这个是什么？用你一定要用现代的眼光来了解，就是说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很高科技的方式。你不用吃惊啊！你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说，某某地方找到一些几千年前的东西啊，可是那东西怎么可能造出来？所以一定要有高科技才可以造出来的，对不对？有没有听过？对，他说这一块地找做出来的东西，然后挖的那个土呢，真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时的人其实已经都非常的聪明的，很聪明的，他们做成这个东西。做成砖，然后把这个砖这样叠成，我不会全部讲给你们听了，只是说他们用这样的东西在造起这个巴别塔。它的出发点是在什么？出发点在圣经里面讲说让我们，他说这句话讲了两次齁，第三节跟第四节，来吧。这个希伯来文又有它的特别的意思，来吧，意思就是说 come， 你们来，这个我没讲，我不写在那里，你们来，大家都来，来，每一个人兄弟们一起来，我们把这个土挖起来，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一块一块的拿去烧，这个东西呢，那个厉害点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你现在在讲说那种核子武器或是什么，你可以用等号来形容啊，然后把它放在一起，然后盖成一座城一个塔。好，为什么要造一座城一个塔？因为其实在这里，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不见的，你看不见的啊，它好像跟神没关系，没有关系啊。我跟你讲，它这个是预备对神宣战。怎么个宣战法？他要盖那个很高的一座城一座塔，然后塔顶要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我们不要再让神来指示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我们不再分散。这个就是现在的人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所以当你在讲挪亚时代的时候，不是只有洪水的时候，是挪亚之后在发生的事，就是我们现代在发生的事。结果他们把那个塔真的建起来。那更玄的是，我因为我不明白，所以我不能讲给你听哦。他那个70个台阶，然后向东向西哦，这样子的盖起来，盖到最高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偶像。在塔顶的上面，在那个上面，然后这个偶像呢是拿着一个剑、一个刀啊，锁，就是一个刀站在那里，向着天呢。我不知道这些，你知道妥拉其实真的很深奥的，那深奥过超过我们所能认知的。他那个字句之间，那个编排之间哦，都能够含有很深厚的意思哦。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第一，因为他们才经历过洪水灭世，对不对？所以他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想要高到那个穹苍啊。我们刚刚不是在读吗？那个拱形的那个穹苍，因为神说我把水分开。天上的跟地下的，对不对？然后他们要到上面去，要穹苍，要去戳一个洞。这是他们的那个说法，把洞戳破，然后让水，那边的水下来在哪里？在示拿地。示拿地可以有水，我们再也不用向神求雨了。就是一个宣告，我们要自己来。我们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把它戳破，穹苍戳破，然后穹苍的水下来以后，请问那个是谁坐在那里？就是神坐在那里。他们的认知就是神就是在上面， 他的宝座就在上面，所以我们就跟他打仗，开战，开战就是与神为敌啊。所以当他们在造这个一座城一座塔的时候，不是只有说啊，我们全部住在一起好了，我们你好我好，我们都是自己人，不是。他们有一个心愿，就是要跟神为敌，不要让你来掌控我们。从现在开始是为我们自己，这个地方要我们的名字，这是我们的。你刚刚是讲我，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以我为中心。现在其实他们说在那个妥拉里面呢，刚刚这一节经文，我如果要去研究的话，恐怕要一阵子。Jason, maybe 你可以做这个。这里的妥拉所讲到，可以超过现在的科学，在科学所研究出来的，在这里比科学还要厉害。OK， 然后呢？据说是他们，你说用剑去戳，不是，因为这个土，这个造出来的东西呢，有那个叫核子弹哈，那种很厉害的那种，那冲到天上去。我听的时候，我是说，这有可能吗？真的是这样吗？就想半天哦。可是当我仔细去听的时候，这些老拉比哦，那太厉害了。他们把过去的那些，不是只有这一代在那个，是几代传下来，他们在研究的哦。像这些资料，他们不会公布给所有的人知道的，他们只是告诉你。关起门来讲，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神要下来？要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言语这个变乱，让他们你讲什么我听不？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是与神为敌的，与神为敌的，不要他来管我们，不要他再用水来灭我们，就是完全是。是要自己来掌控我们自己的命运。所以当他们看到了这个泥土用烧，我们翻译的很简单啊，烧成砖，当然了，这一烧就成砖，对不对？然后用石漆，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那种柏油似的，当成灰泥，把它这个连在一起。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字句当中其实暗藏着这些东西都不是小东西啊。都不是照着字面来了解的，是武器，是那种爆发性的这种很厉害的那种武器。直到现在，如果我们，所以我刚刚说用核子，他用 nuclear， 就是那种核子的武器，你才能够明白他在讲什么。OK， 如果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要下来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现在世界上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神完全明白，完全知道。你看他们现在那个马斯克不是？”他要上到火星去吗？要移民到火星去吗？他做的那个航空的那个火箭哈，那个他有没有成功？他成功了，他去了，对不对？几次发射了几次？他太有钱了，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拦阻他们的，这是真的。而你不要以为说他们古代的人不知道，他们的技术恐怕超过我们所能认知的。我们所能认知的，你可以去收集。以后你要是看到有人在讲什么，你把这些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你会发现说，哇，古代的人太可怕了，太厉害了。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在英国哈、哦、有那种大的石头，对不对？他说这石头怎么放上去的？是用什么方式呢放上去的？你都不会知道，我们现代的人想不通的。但是那个时候。就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 所以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你觉得神厉害不厉害啊？他只用言语啊，就他们就做不下去了，用把他们言语一变乱，真的听不懂在讲什么。你在跟我讲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跟我讲什么。所以你要分享你的资讯，分享你的计划，你要做的下一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了，就是没有办法了，听不懂不明白。尽管你有那个技术你可以做，可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分辨，他把他的改变了他们口音，改变了他们的这些言语都不同了。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停工，这是神第一次的分散百姓。以色列百姓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对不对？他的百姓，这些人也是他的人，他所造的，对不对？这是他第一次的分散，分散到世界各地，因为他有告诉挪亚，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跟亚当也讲，跟挪亚也讲，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我们要聚在一起。所以不要神的话是人的选择，人选择我不要听你的，我为什么我要分散到全世界 ？No， 但是神说是吗？让你听不懂话，你们知道彼此讲话听得懂的人到一边去，到那边去，分散到世界各地去。那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个城叫巴别。巴别，巴别的意思 Babel， 意思就是变乱混乱，或是指巴比伦 Babylonian， OK， 那个巴比伦。但它的字根呢巴拉，不是巴拉，这是我们吃的巴拉，声音很像但是不是。它意思是什么？混合、混淆或是被膏调和的细面。这个在利未记里面同样的字，把细面调和，对不对？就混在一起了，就是混水跟面混在一起了，或是与他人混合 mix 了， 混合在一起了，消失了。这些人就消失了他们的身份 identity， 没有了。可是我告诉你哦，为什么到最后要注意到这个，就是说人到最后呢，到了末世，人想在心里面所想想要做的，人就是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统一，就是我们要统一。所以为什么欧洲统一，对不对？ Europe， 欧洲联盟统一起来，现在好像说诚然可为了，就又好像又不行了，还是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说，这种混就是说统一起来呢，不见得是全部的国家都跟他们统一，可是只要有大部分的那种强势的强而有力的国家统一，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但以理书启示录所讲的。我们再接下去看哈，圣经经文并未明确的提及世界政府或是世界货币。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地方在发，就是这个叫 Bitcoin 的，是不是 Bitcoin？ 还有什么东西？有三种那种，就世界性的货币，对不对？正在流行当中。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提到说敌基督要拥有全球影响力跟权威，在大灾难期间呢，这个敌基督，我们翻成敌基督，其实在启示录讲的是那兽，那个兽将受到所有非信徒的崇拜，他要控制一个全球的体系，包括使用兽印来要求崇拜，买卖也需要兽印。 OK，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你们现在有没有发现说，在中国他们不会，手上不会拿 cash， 他们会拿微信的，对不对？一搭就可以了。现在在美国也这样子，在台湾也这样子，对不对？我到以色列去也是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还是收现金了，他们现在还在收现金的阶段。 可是如果一直朝着这个趋势而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你拿现金都没有用，你一定要有这个东西你才可以。那你就看见说这个真是继续真的是朝这个方向在往前了，对不对？所以那句话就是启示录13章17、18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你不能买东西了，你一定要，除非你跟着他的系统。我现在到银行去也是这样子，哇，这个查得非常严，然后要求的非常多，他们已经开始有很多的那个限制。那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我不想在这里进入这个666，因为十几年来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没有一个说法说我这个是权威，你可以信我的。放下吧，我们不用在那里争来争去的。会怎么样不知道，有人说是实质的发生，也有人说是不是，这个是意念的意象的发生，我们都不知道。可是这一切的事情已经在发生了，对不对？你们承认不承认？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他将敌基督描述为拥有统治各国的政治权威，与启示录第13章对同一个人物的描述相符。但以理书他说，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这与一切国大不相同，会有一个国出现，这个国是跟世界上过去的国不太一样的，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缴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后来又兴起一个王，就是一个小角。哇，这个讲起来要花很多时间了，我不在这里解释了。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25节是我们要听的，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又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我在这里有个注用，他的节期跟律法在但以理书里面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他是用波斯话写的，所以你找不到他在这里讲的是妥拉，不是说节期，不是波斯话大的。你记得我在特会的时候跟你们讲过，那个波斯王宣告有没有那个让那个古列王啊，让犹太人回去，他用的那个律法也是大的，不是用妥拉，这妥拉是只有犹太人会用的，可是他是尊重，他用他的话在讲妥拉跟节期。那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感谢主，我们的神一定得胜的，一定得胜的。那在启示录，我们对照一下来读。启示录13章，我看见兽，这个是那个使徒老约翰所写的。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这是一个神迹一样，全地的人都稀奇，于是就跟从那兽，大家都不会知道那个是兽，其实就是等于是敌基督。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龙就是撒旦，哈撒旦，撒旦也拜兽，地上的这个撒旦负责他的这个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也是三年半。所以这个但以理书讲的一载、二载、半载，跟在这里讲42个月，指的就是最后的7年的末后三年半。最后的时候，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就是圣殿，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谁得胜？那个兽得胜，他会跟圣徒，圣徒就是跟随耶稣啊的征战得胜，也有权柄赐给他，他可以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你如果不是属于神的，你糟糕了。那个兽显然将拥有全球性的影响力跟权力。最后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只要澄清一件事情，你常常听到敌基督敌基督，对不对？使徒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那个敌基督已经在世上了，这是2000年前了，对不对？就是敌对弥赛亚的。所以敌基督并不是指着到最后的那一位，最后的那一位我们可以说启示录所讲就是那兽，那兽当然他也是敌基督，他也是破坏逼迫信徒的，而且有撒旦的灵在他身上的。OK, 这个会兴起来。那很多人说他现在已经在这个世上了，有可能已经在世上，因为时候不多，真的是不多。但是是谁呢？你猜过我也猜过，但是我们就不要猜了。就是末日那邪恶掌权者的统治者。你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哇太可怕了？不用担心，你知道谁最后得胜？羔羊必胜过他，必胜过他们。我们的耶稣啊，启示录17章12节到14节，20章到第4节，他在这里有解释，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所以有人在算了，现在哪十个国家会联合起来，这注意着，这世界上他们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国，但是呢他们要跟那个兽，也就是所谓的最后的敌基督，你如果要用这个话的话，会同时得到权柄，像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所以有十个国家，现在你看啊，法国英国的政府，我现在讲政府不是人民百姓，都是敌对以色列的。那是不是他们就是其中之一呢？十个国家呢？还不知道，有可能。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些国家像日本、阿根廷现在都是向着以色列的。好，你可以分出来绵羊国跟山羊国了，对不对？那这个山羊国有可能有十个国家会从这个地上出来，你会看得见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联合起来，然后会出来一个领导者。这十个像上一次在联合国不就有100多个国家这个赞成巴勒斯坦国成立吗？成立一个国吗？对不对？那只有少数的国家，很少，多少8个国家是什么？是支持以色列的。所以这整个的气氛你已经看见什么在成型当中了。这整个在成型了，那这一条路在成型，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啊，挪亚是在另外一条路啊。那个挪亚的时候，那世代的人何等的邪恶，对不对？可是挪亚是其中少数的，神与神同行，神跟他们讲话的，要得救的，对不对？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得救的一定是，你不要以为是多数啊！不要说我在教会里面我就是得救哦，对不起，你要好好重新思考啊！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话给你的话，你没有听进去的，会最后会判，就是说判你是在哪一边呢？你一定要记得，你如果一直在教会里面一直在攻击以色列的话， 你真的要好好的思考。我现在讲是给所有的听的人哦，一定要好好的悔改、回转，还来得及的时候，否则的话就没希望了，真的没希望了。那十四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又忠心的，也必得胜，也必得胜。所以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你只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在变化，这个世界为什么现在反对以色列的有那么多，因为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对不对？他的话语写在上面，句句都要应验。那这些敌对神的，就像巴别塔那些人在建造的敌对神的一样的，他在出现，他好像看起来很势力很大的，可是神的一句话就将他们完全打散了。所以未来的日子，尽管这些十王十国是一百多个国家都在反对以色列，而且到现在都反对犹太人的，犹太人真的是成为一个末世的一个试金石，还是可以这么讲的话，到最后你会看见，真的，谁会得胜？羔羊还是会得胜，羔羊会得胜。那个圣经里面讲，神用口中，耶稣啊会用口中的气这样一吹，他们就全部死了。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耶稣啊做见证，那些因为给耶稣啊做见证，并为神之道、为神的妥拉被斩者的灵魂为主殉道的。不要紧张啊！不要，我现在回到妥拉，是不是有一天我要被斩啊？愿神保守带领我们。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都复活了，与弥赛亚一同作王一千年。未来的日子，未来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险恶的。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回到神的话语、神的道、神的妥拉，其实你心里不需要紧张，你不需要的。你只要想到挪亚是怎么一个人抵挡全部的战力，对抗所有的人，然后神保守他，最后的最终的得救是挪亚一家人，挪亚的儿子、挪亚的媳妇、挪亚的妻子，一家八口因着挪亚全部蒙保守的。所以我们当如何选择应对，你要如何选择应对。这个人就是什么，生与死啊，生与死。你今天我们刚刚在讲到说，回到妥拉，有人说最后逼迫这些回到妥拉的是星期日的聚会者。我倒不敢这么讲，说实话我也不想这么讲，就是星期日的信徒要来逼迫星期六安息日的，我觉得这种话我说不出来，因为我觉得神把我摆在这里，或是把你们摆在这里，难道他就完全放弃那些星期日聚会的人吗？我不以为，那我要不然我们就不需要在这里了，对不对？也不需要做装备了，你只要你好我好就好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耶稣啊，他在十字架上劳苦的功效，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要使他心满意足。我们要一定要带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带回来，带回妥拉。你在这里之前，你不是也在教会也是没有听过妥拉的吗？对不对？那你今天为什么能够坐在这里听到妥拉呢？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盼望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更多的临到台湾、日本或是更多的国家的人，然后使大家都能够回转，真的回到妥拉，真的知道 这个妥拉的一个重要。我重复又重复很多次，因为我希望你们真的都听进去。因为人的罪犯罪，我们看到这些邪恶的人，不听神话语的人，耶稣啊为所有的人全世界人钉十字架。然后钉了十字架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遵行，在我里面，我赐给你们的圣灵里面，你们可以听神的话，行神的道了，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星期天的教会就不是这么讲了，你们他已经这个除去了我们的罪，顺便把神的话也一起除去了，那这个对不对？当然不对。我希望你们听进去啊，因为我不停的要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你都可以挑战每一个人，这样对不对？当然不对嘛。那就是使耶稣啊的十字架归零了，那个功效归零了，他是不是要再重新钉他一次？不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告诉我们了，不对，你不能重新把他钉十字架而希望自己得救的，不可能。所以愿神呢让我们回到妥拉站立好，我们名字刻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说哦，殉道，哎呀真受不了啊，谁要殉道？没有人要殉道，对不对？但是呢我告诉你，殉道的人是特别拣选的。你觉得你配得殉道吗？你自己心里会知道的。我们过去信了主之后，是不是紧紧抱着你只要接受了他你就有永生了，是不是？你的一辈子你就那个这个你死后就上天堂了。哦不是哦，你的永生是从你接受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没有其他的条件呢，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可是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第一步。他把我们从死里救回来，在他的里面，他赐给我们真理的灵，让我们可以学习神的话语。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希望你们学会，因为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告诉你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理由因素之一。感谢主，不要使耶稣的十字架归零，果效归零，而是要使他的话，他的妥拉能够再一次的死里复活。这2000年来被埋葬的，跟着他一起埋葬的，在这个世代要死里复活，那生命的大能会赐给我们。我相信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妥拉里面，每一个人你都要经历到一件很奇妙的事，神迹奇事要随着你。我这是我所相信的，你行在他的话语当中，没有一个黑暗权势可以靠近你，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破口容让他进来。你行在他话语里面，他的话语是权柄能力，神迹奇事在其中。神你行在他的里面，他保守你，他在你的里面，你在他的里面，你想要怎么样的神迹？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不管它怎么的变，挪亚100年它不动摇，我们绝不妥协。弟兄姐妹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险恶的时代，你不可以妥协神的真理，不能妥协。你要做一个拣选，那个拣选就是他的话语，他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去行。不要使他忧伤啊，后悔。我们绝对不要使我们的神忧伤后悔。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回到那个起初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回到那个最起初，那个最单纯最 最美丽的那个爱在他的里面。我们低头来祷告，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你赐给我们的救恩真的是白白的礼物，你赐给我们，不是我们用着我们的力量，我们自己的这个大能去得到的，我们的行为去得到的，乃是你赐给我们的。主啊，因着这个恩典，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说，主，我们的生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完全的归给你，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妥拉当中，行在你的妥拉当中。主，帮助我们真的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良人快要回来了，这样的一个感动是在真正属于你的那些信父的心里面，正在真的是点燃里面的火，让我们更能够为你起来，更能够为你站立，更能够为你来把妥拉在这个最后的这一棒的时候能够交托出去。主，我们愿意带领更多的人回到你的话语，你的妥拉里面，使你的心满意足。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他们的耳朵都听见了，他们的心都预备好了。我们谢谢主继续来带领我们，愿你的恩典覆庇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